弟兄姐妹平安，12月26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Christ's Poverty， 基督的贫穷。引用的两段经文，第一段是箴言19章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你如果善待穷人，就像借钱给上帝，上帝会为你的善行而酬报你。那第二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多么仁慈慷慨，他本来很富有，但为了你们的缘故而变为贫穷，让你们可以因为他的贫穷而变为富有。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 Christ's Poverty， 基督的贫穷这个标题之下呢，他就说箴言这一卷书啊，就常常向我们显明什么呢？向我们显示什么呢？就是神他自己呢是 identifies with the poor， 是跟穷人认同的。你在12月9号那个灵修内容有讲到神要我们尊敬贫穷人那里就讲得很清楚。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轻视或者你呢藐视那些贫穷的人呢，就是藐视主那个箴言14章31节有讲，欺压贫寒的呢是入墨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呢乃是尊敬主。所以呢你要藐视那些穷人呢，你就是藐视主。那你借钱给贫穷者呢，就是借给主，就像今天19章17节讲的，你怜悯那些穷人，那你就是借给耶和华，那你的善行那神一定会偿还的。但是呢只有在新约里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与贫穷人来认同你看在耶稣基督里，他真的变成一个贫穷的人，这实际上是真的然后呢他是生在喂食动物的那个食槽里，那他成长期间呢是没有钱的，他家是没钱的，他的最后一顿饭最后晚餐呢是在借来的房间里吃的，那他被埋葬呢是埋葬在借来的墓穴当中，他唯一拥有的就是他的衣服，他身上穿的那一件，他也是不公义的受害者。那提摩太凯勒牧师第二段就说，为什么他要这么做？耶稣变成贫穷，承担我们的刑罚，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属灵的富裕 Eternal spiritual riches。 耶稣呢承受了我们应当承受的 condemnation， 那个定罪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得到 vindication， 就是证明无罪好，你无罪证明，你可以走了。那箴言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关怀贫穷人，而那个就是智慧。但是呢我们永远不会以爱去拥抱穷人并且尊重他们，直到我们看见我们是属灵贫穷的人， spiritually poor， 我们真的灵性贫穷，而我们呢只能靠着神的恩典活着。所以呢在你看见这个之前，你明白这个之前，你是永远不会用爱去拥抱穷人，而且呢去尊重他们。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就祷告词他的反思问题就是说，你如何能记得那位为你生长在马槽里的那位你如何能够记得他，他是为你生长生在马槽里面你怎么去记得为你生在马槽的那位呢？那位耶稣呢？然后并且奉他的名去关怀贫穷人呢？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说，主，我活在一个社会里，这个社会是高声宣称关怀贫穷人啊和受压者啊，但是呢我们很少人变得 personally 亲自亲身去参与他们的苦境，或者呢付出比那种象征性的时间和金钱更多的，我们不会付出这样子更多的。那么根据你对这些没有世界私有财产的人的爱根据也是因为你对这些人是没有这世界有的那些财产的人求你赐我恩典能够有所不同。阿们。 今天呢是亚洲呢26号那我们在纽约呢就比你们晚13个小时，所以呢我刚刚听完那个韩德尔的弥赛亚颂。那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你是怎么庆祝的？你的平安夜里有平安吗？我的平安夜里我们在开几个核心的同工会议，然后大家就谈到特别是谈到如此这般那地，那我们要招收什么样的馒头，怎么样去揉这些揉面啊发酵啊，这些人应该怎么做我们在分组，所以一个一个讨论。那有些人就说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合适这个人有抑郁症躁郁症，那这个他不能，他只是来扒着你他自己生命成长是他在教会的有些人呢是黏着你好像只有你才可以使他成长，把你当大滚总之我们就在考虑到底哪一些人是真正的心里面讲是 OK 我是小兵没错，但是呢我愿意交在主的手里，任凭他把我来调整，来使我跟主更亲密，来被他使用。被他使用不是为自己图谋大事，不是有个人的野心，但是呢必须要是为主愿意。然后当然你在你的教会参与很多事工，这是一个方式，但是那是归你教会，你教会的牧者来馒头你跟我们无关。但是我们要馒头你，当然就是希望你能够接手，所以你当然就是要参与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改变的事工，那简单就叫 BC。 BC 你可以翻成 Biblical Counseling圣经辅导，当然你也可以翻成 Biblical Change， 合乎圣经式的改变生命的改变。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工需要有人去推动，因为我想我们都要回天家那我们怎么样预先为回天家之前再多做几个馒头出来，若主许可，那我们就在想。那这些人呢不好意思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不同的事工的呼召，那你就不要来不是你不好，也不是你不能够成长不是，而是我们没有办法花时间在你身上。那如果你说我愿意成长，我愿意更加与主亲近你也不用来。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愿意成长，全世界凡属神儿女的人当然都是愿意成长，但是呢他们各自有他们合适的人来带他们，而我们是有目的的要训练馒头出来，而这个馒头是要给人家吃的。所以呢如果你说不要啦，我只要在我本地本家给我本地本家的馒头吃，跟你们无关，那你就在本地本家去成长，不要来找我们所以那些说我自己抑郁症躁郁症我如果跟着你，我这个馒头呢虽然有一些不全，但是呢被你来揉一揉发酵一下，我就可以变成好吃的馒头对不起，这个也不归我们不是我们理当或者我们有责任或我们应该馒头你，因为馒头你是你教会的人的责任，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你需要有健全的教会生活，一个没有健全的教会生活，然后你自己生命呢有问题，然后你要来找我们对不起，我们也没办法。那如果呢在人类始祖堕落之后呢，人类的罪性就变成self-independent自我独立，然后呢 self-sufficient 自立自足，还有呢 self-focus 专注自我，那这个三个自己这个如果你是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那对不起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很抱歉你不是我们服侍的对象哪怕你愿意参与我们的事工，我也感到很抱歉，因为我们不是为你个人，我们要想到的是全部。当然我不是说你必定是犹大，我不这么认为，但是呢人各有那个，所以你既然在那个，那你就不能在这个，所以呢不好意思，所以你说老师你怎么讲这没办法因为你知道光是昨天我们从下午两点多搞到六点多对，就是这个录音就六点多搞到两点多搞到六点多，花了我四个多小时，然后又剪辑又压缩又这个那个的，所以你现在知道吧，你以为老师你就是这样很简单的翻译，你用不错，你翻译很快，一个小时搞定或者半小时搞定，然后你再录音半小时一小时搞定，所以总共才花你一个半小时，一天两小时24小时我们才占你12分之1，你错了，他占我们的时间远远比这个还多，只是后面的辛苦是你不知道的，所以有 弟兄姐妹，在你们的圣诞节，我们的平安夜那一天呢，就发来说啊，老师圣诞快乐，愿神纪念老师的忠心和劳苦。还有说啊，李老师啊，白海师母啦，秦老师、邱老师，还有小编啦，还有所有其他同工啊，圣诞快乐！主耶稣永远爱你们，我们也永远支持你们。对对对对，因为真的耗尽了人力、物力、时间，不是你可以想象的。你只是看到外表，然后呢，你只是喝香吃辣的，意思是说吃现成的，然后就咚就推送给你了。可是这后面真的很多人在努力，而且你不要忘记了，我们没有欠你们啊，我们是欠主耶稣基督，是欠上帝这个福音的债，所以呢，我们甘心乐意这样做啊。你要知道，你的教会。你的教会传道人如果在你们那个教会群里，然后给你推送这个是应当的，为什么？如果他拿你们教会的工资，他当然嘛，对不对？牛在草场上踹草的时候，你不可以笼住他的口，所以你应该给他工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跟你们要过，你明白吗？所以呢，不要太 take it for granted， 不要太视之为理所当然啊。那我们是欠耶稣基督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很慷慨，他来的时候，他连最后的晚餐，他都不是在自己的家，他那个房间是借来的，然后呢，那个洞穴也不是他自己出资买的，你知道吗？是借来的。那他身上到底有什么呢？嗨，他啥都没有，就是他身上穿的那件衣服 ，That's it， 就是那样。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他竟然这样凄凄惨惨被钉在十字架上。哎呀，他所受的这个审判真的是太不公义了。但是呢，他竟然会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你看到什么？你看到神真的是跟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来认同。到最后呢，他把他有的给我，给我们。所以呢，他把他的慷慨给我，那我也慷慨给出去。他把他时间给我，那我也给出我的时间。他把他的那个生命给我，所以我也给出我的生命啊。他把他所有的爱给我，那我也尽量给。虽然我的是真的很贫穷，但是呢，因为耶稣的富足给了我。那耶稣怎么能够富足给了我？他给了我，他就穷了。对对对对，所以他给我生命，他就没命了。所以呢，他给我他的义，所以他就变成罪人了啊！他给我就是你可以无罪走了，那他就变成有罪，要为我去死。所以因着这个大交换，因着这个大交换啊，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记得那一位为我们来到这个地上，身在马槽里那个一无所有的那一位耶稣。然后呢，我们是奉他的名去做我们向着他本应当做的事，不是向着你们。对不起啊，请你允许我这样说。如果你觉得我很骄傲或很强词夺理哈，那你就说好，老师哇，听你听到这个12月26号我不爱听了，那我也没办法，那就不听吧。那这是你跟上帝的事啊，你失去上帝要给你的祝福，那就只能证明什么？我不是那位合适祝福你的人，可能你教会的人比较合适啊。那你就去听你们教会的吧。你要记得这一点。那这样子呢？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感恩节的时候呢，在我们这边海外啊、教会啊，都会大声疾呼，疾呼什么奉献？因为一年有一年的事工啊，包括你教堂哈、整个建筑物、办公室的维修等等，还有所有的文具用品等等，还有呢所有的工资等等。那这些都是你们这些所谓的他们服侍你的人，你们合在一起所谓的那个堂会的会友会众，你们应该奉献的。所以呢，因为耶稣的贫穷，你真的应该多多奉献，你应该支持你自己所属的堂会啊。曾经有一个人呢，在那个教会，而不是在这个教会，然后他就说，这个呢，因为我们这地没有你们这个是 H 开头的教会，那我们只有这个你知道美国有一个做口罩叫 3M 吗？我们就用那个做代表好了，不好意思哦，如果你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就算了。这个做口罩公司啊，你们是属于那种的教会，所以呢就有人真的十几年前真的就有人这样来讲说，所以老师我不奉献，我把我十一奉献给你。我说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们不能接受你的十一奉献，真的要给你自己本地本家。那在十一之外，你想多奉献给你自己本地本家，不管他是 H 的还是不是 H 的教会啊，你都随便你。反正这是你坐在上帝的身上，不是坐在我们身上。那你多余的要奉献给我们，你才能奉献给我们。所以呢，先支持你自己本地本家吧。然后呢，这就是题外话啊，基督的贫穷。所以呢， 基督已经为你，他把他的父祖给你，你最好慷慷慨慨的去支持吧。但是呢，不要只是象征性的给出金钱，金钱是最基本的，你给到教会，但是你也得给到时间给你的教会。那如果你有多余的，你要来参与我们的事工，那再多余再过来。如果你只是为了要跟着我们吃馒头变成香喷喷的馒头对不起我们真的是有目的的在栽培的，所以很抱歉啊。那现在我们回来，就是说当我们去参与的时候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说他是活在一个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大家都会讲我们应该关怀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对那些没有的呢我们就去做。所以美国真的很人道，特别有意思他们就这些教会啊什么真的就会做一些比方说礼拜几不一样的教会，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时间，然后就会做一些比方说中午啊你就可以去那边吃一些比较简便的，那疫情期间呢你就不能了嘛，因为不能相聚嘛，他们就打包让你带回去，那打包带回去你就可以去拿有午餐的，有晚餐的有时候呢他会给你用那个杯子纸杯装的那个热乎乎的汤那些东西然后呢美国对于这个长老啊，就是耆老啊这个年长者啊疫情期间特别有意思。有一次呢，那个苏牧师呢还特别打电话给我，他说：“谭英啊，你有没有去申请啊？”我说：“申请啥呀？”他说：“现在疫情期间呢，我们这些长者不用出门，这个政府亲自送来。”我说：“送啥？”他说：“就一个礼拜送一次，就送来一大堆的炒面，一大堆的这个，一大堆的食物，一大堆这个。”他说：“哇，真的这个食物丰富，他都吃不完，还叫他儿子啊、媳妇啊带回去给孙子啊，他们全家享用，因为他们两个老人家嘛。”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疫情期间我也不知道到哪里登记啊，算了，别去登记了，而且也没有老到那种程度要去登记，而且我有手有脚，对吧？我还喜欢自己做自己。”这个烧饭做菜其实也蛮是一个享受齁。有时候烧饭做菜真的很没有时间，但有时候那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休息也是一个能够吃到自己很清淡的口味，就是少油少盐，不放味精，不放辣椒。我基本上都是煮汤那个蔬菜汤，反正跟过我的来过我家都知道。不过为了你呢，我会帮你烧米饭为了你呢，我会炒牛肉比方说青椒牛肉等等。为了你呢，我会做鸡肉，反正我就会做给你吃，但我自己是不吃那些肉的那所以by the way, 顺便，我不是素食你不要以为就是我就是素食然后我说少油少盐，不是没油没盐。有一次呢，到 W 城市呢，这个交代人说少油少盐那个煮的马大不知道听成什么，变成没油没盐，你知道吗？就白白的开水煮了白白的面，然后呢把那些蔬菜什么哗啦哗啦切进去，就我一吃，因为还差五分钟就要上课，我吃了那么一口我就不吃了倒不是因为没有时间，因为我吃饭速度是很快的，而是真的很难下咽，真的你没有油没有盐所以少油少盐，听话要听得精准，不要不倾听所以对我们来讲呢美国真的是很不错他会去关怀这些。但是当你把时间出去参与，像我们出去参与穷人家要送他们礼物，要送他们食物，要包裹什么，好，我们去，我们象征性的给了一些钱，那你没钱但是你有时间的，好，你就象征性给出时间你去做这些事。但是很少人会亲自的去参与在其中，你知道要参与在其中是什么？那当然啊，很有名的有一些人啊，像法兰西斯啊，像Mother Teresa 德黑兰或泰瑞莎，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翻译的修女等等那么真的是直接进到穷人里面，亲身 personally 亲自去了但是呢，不管你是时间啊、金钱啊、象征性的，或你亲自去提摩太凯勒牧师说根据主你对这些人的爱，这些人是根本不像我们有世界上的财产你说老师我哪有世界上财产，有啦，第一你有手机，那你真的有财产，第二你有书你有财产，第三你有电脑你有财产，你有录音机，我啦，我有录音机我有财产，还有呢我家还有三个柿子，上次上上礼拜天那有一对夫妻来了，我说我想吃柿子，他们就从中国城买就是有华人超市嘛， 三个柿子，我喜欢吃软的，现在还硬硬的，还不变软。对，我还有柿子，我还有洋葱，我还有鱼，我还有虾等等，你知道吗？我还有书，所以呢，我们是有这些的。但是呢，神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啊，他的爱就在这样的爱当中，他对于世上贫穷的你我没有生命的，甚至是真的是啊，不好意思哦，下三滥。他竟然来爱我们，触摸我们，拥抱我们。所以呢，真的在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爱之前，我们如果不知道自己是很贫穷，然后今天是靠着神的恩典活着的话，你不会真正以爱去拥抱那些人，并且你不会去尊重他们。那这个呢，我就常常在思考，因为西方文化里面，美国文化里面都讲究me, 我 self, ego, 自我。那你知道吗？当我们太自我的时候，我们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呢？就连你进展成圣也很自我，都是转向你自己，而不是转向耶稣。所以呢，为什么我们明年我们要也是给我自己挑战嘛？因为这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这种亲密跟主的亲密，哎，这个但是我还是愿意不单是为了要带馒头，那也是或许吧。我想活着，这可能就是最后若主许可，这是最后一本能够服侍大家的，就是与主亲密。因为我们已经听了太多这种理论的东西了，那我们应该转向就是那位美善的神，你知道吗？中国都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当你越靠近什么，你真的会受他的影响。那更何况我们越靠近主，我们不是只受主的影响，他实质上真的会改变我们，因为神喜悦我们亲近他，所以在我们亲近他的时候，圣灵就越发的帮助我们。所以呢我就当作是最后能够服侍大家的吧，我们就一起来接近，来靠近主。那我自己的馒头呢我们有分几个小组，然后呢就是我的同工，我们不同人带，然后我们这些馒头大家就是一起来成长。然后呢平常呢就两个礼拜一次，我们借着这个馒头会议我们来在这里面彼此的磨，彼此的相爱。诶，你不要以为这个彼此的磨齁是不需要时间，真的要。你知道我们平安夜在干嘛？我大概从晚上十点多好像，哇，一直搞到凌晨三点半呢。为什么？就只是为了其中一个人。然后到最后我真的气到我都拍桌子了。然后那个人才啪啪啪标准的这些合乎圣经的才出现。那我就不明白啊。然后我自己也很惭愧，我就想说，哎，我太没有耐心了。那其中有一个他就说，老师不是，其实在我们当中你是最有耐心的。你一直在就是一步一步带领他，你不直接讲出来，你再问他一直为什么为什么，在帮助他真正认识到他自己。啊，当然那一位最后也哭了因为实在是可能这么一逼逼逼逼问到墙角去了他终于就是放下来了。那他也愿意不要再贪爱束缚，他也愿意不要再寻求这种关系，不要再惧怕人等等。因为你是代表我们要去做事情嘛。这个一来一回竟然就两小时多，你知道吗？本来我们前面在谈一些东西都谈得挺好，大家彼此分享，然后呢好你去做，那你要怎么做怎么说等等，就这么把我折腾到。然后呢我好饿，我就跑去吃那个优格啊什么的。那白师母就说，哇，你这样子三更半夜吃这些东西，等一下睡觉怎么样？我说有什么关系呢？那其中一个姐妹就说，那老师我只能为你祷告。我说对啊，你们都在耗费我的生命啊，然后现在才说我为你祷告啊，反正我早早的死也无所谓嘛，对你们来说。哎，其实讲这些话呢，就是在告诉你同工之间就是要磨，就是要磨，磨到最后呢才能够真的是那个像其中一个姐妹讲，就老师跟我们已经不是上下同工的关系，那是一种不是肢体的关系，是真的就是一个家人，真的是亲如家人那种关系。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那我要说，我从前说过，我现在要再说一遍，如果不是耶稣基督， 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跟你讲，你不可能爱我，我也不可能爱你。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跟你讲，你不会去认你的错，我也不会去认我的错。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咱们俩在一起就是公司里面的同事，然后大家就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反正谁最先能够得到肯定，然后能够拿到项目，然后能够被升迁，我们都是这样。但圣经里面却不是这样，圣经里面是那位主，他呢就让你踩着他，你上去他下来。那我一直在思考，这样子我真正做到了有多少？我是在问我自己，真的是很惭愧，还在行进当中。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随着岁月，当我们越来越靠近主的时候，所以呢，当然我们过一两天，我们就会把最后的馒头的清单定下来啊，因为你们也有人提出申请嘛。那我们讲过啊，你提出申请，我们要审核，你挑我们，我们也挑你嘛。然后到最后呢，我们要怎么样？真的是手把手的带，是手把手的带。然后我们真的是不是我讲给你们听，我自己不去操练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操练的啊！我带你，你带他，他带他，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带一个啊。那或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若主许可，那这样带出来的馒头，他们彼此真的能够相亲相爱。当然这是我的期许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基督，我们是爱不了；没有基督，我们谁都不想去做馒头被人家吃；没有基督，我们也盛不了馒头去供应给别人啊。但是呢，神没有撇下我们，他把他自己独生爱子给了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呢，我如果先是一个可以给你馒头吃的人，那么我带着你，你反过来也可以给我馒头吃，我们就可以成为彼此祝福的人。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要去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在找这样的人，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然后别人也能够去教导别人，这样子的馒头训练才有意思。因此呢，当你在思考，圣诞节已经过了，那你要进入到明年，你跟主的关系，你这一年听了智慧，请问你这一年下来，你真的有操作吗？真的变得更有智慧吗？还记得1月1号之前，我们每一年大概12月30、31我们就会写下关于明年，我们的灵修内容是要怎么应用，那你要去找人分享等等，那你的小组讨论有吗？有些人，就一个月就死了，两个月死了，三个月就死了，不知道，我会不会收到，读者的，回复，就是说我就是从岁首到年终，到你今天讲的12月26号，我都一直有在跟我的属灵同伴，我们两个人或三个人或四个人，我们真的有在分享每一天。我跟你讲，你呢这个为主，疯狂的而活，那么一下子这房屋着火，你进去抢救人出来是有可能的，但天天在小火中煎熬，天天一年365天的人却很少。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是那种生命力迸发爆发出来的，但是要你涓涓细流呢很不容易。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呢，一见钟情，哇，我很爱你，我三个月服侍你，完了之后呢，你要一辈子，30年夫妻生活在一起，那样的起初的爱真的不容易。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要思考，我这一本书，箴言，哇，一整年365天没时间，我翻译不了。但是我如果每一天都做一点呢，那靠主恩典，我们每一天就尽了我们当天当尽的本分。但是问题就是，你当天不尽了，你第二天就习惯了，第三天会习惯，因为你得去弥补。但是你第二天你也只有24小时，你不会因为昨天呢你少做这个功课半小时，你明天就多半小时出来可以做，你还是24小时，你没有 24.5 的小时可以去弥补。所以呢，到最后呢，大家就不了了之。那我们基督徒进展成圣的生命也是这样，刚开始你可能信主，你很火热，那请问一下，当你重生得救到今天，你还传福音吗？你还服侍神吗？你还真的是对人越来越有爱吗？那这个都是我们在基督里一个记号，就是你是一直在基督里365天都在他里面，还是你只有礼拜天在基督里，然后礼拜一咚咚咚跑出来。所以呢，一年365天其实你只有52天在基督里，因为只有52个礼拜天嘛。 对不对？然后呢，当你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你并没有常常在基督里，所以你的生命的回应跟外界的互动，反之回到你自己生命里面，又影响你、雕塑你的，我看都是世俗的吧。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记得那一位为我们生在马槽里的，他因为他贫穷，他使我们成为富足，因为他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才有恩典，因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才有生命。那我们岂不应当感恩图报？那今年就已经要过了，请问你今年一年圣经读完一遍了吗？你这个环球圣经公会出的研读本就是新译本的研读版圣经，你都看完了吗？你今年对人你有亏欠吗？你今年对神有亏欠吗？是实质的，在当纳的十一奉献上，在你应该打电话关怀别人上，在你应该给出祝福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当天该做的呢就赶快做，不要拖延。讲到拖延，我们岔题一下。我昨天平安夜的时候呢，突然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姐妹讲的，就是说在观摩课程里面呢，他说你帮助受辅导者看到自己的问题点到他们夫妻之间每一个人的问题，那也是我的问题。我是一个什么肤浅基督徒啦，也没有跟神有真实的生命关系啊，头脑中的神跟真实生活中呢大多数是分离的啦，但是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啦。然后他就讲说，我不如音频里你提到的那些见到你生命就被推动离开你生命就退步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连许多的经文我都不明白，没有真理更别提生命长进等等等等等。那其实你提到这些的时候呢，你就应该自己去成长，否则这个知道呢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这个知道反而定了你的罪，因为你就变成愚昧人，你自己不去成长，那不就是第一层级进到第二层级吗？然后他就说他手受伤了啦，然后最近呢他的儿子帮他调整打球动作他才发现什么，他过去多年都是错误的动作然后越努力就越受伤，那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然后他就讲信仰也一样既不花时间查考他的话神的话，也不用心思考似乎知道神又不是真的知道，所以呢努力啊热心啊服侍多一点，好像呢问题呢就更多一点。他就讲说，所以您说的对，我肤浅又漫不经心，我不认识真理，不知道什么是标准动作，也活不出来。然后就讲到上课报名表里面有一个自我评估，里面有一个勤劳，他选的是比家里其他人呢做事最多但是按照应尽的责任他又没有做到位，所以他打三分。然后他说现在才发现其实他是蛮贪爱舒适的等等等等然后做事效率很低，真是糟糕透顶然后就讲说，你给你老师你给受辅者布置的功课呢也是我的功课，这个内功不知道练多久，求主让我尽心操练这功课谢谢你跟我分享，但是你也真的要尽心去操练，你不是写给我，因为我也不是你的上帝嘛，对吧？那既然你有这种反思，那肯定是圣灵在你里面，那也挺好的。然后他就突然写关于被骂，还打了引号那个骂，这一点我是接受的，没有任何不满，我相信老师是非常爱我，当然我也是非常不配老师为我花时间。他说我也爱老师，但我的爱比你给出的少多了求主加增。在许多事情上处理我也是没有智慧带给老师很多伤害，请老师在主里饶恕我。那我就懵了你知道吗？当然我就回应他了啦回应他回应完毕的时候呢，我就讲说关于你认为被骂打引号这一点，我说我印象中我不曾骂过你，那如果我连说一些话也被说成是骂，那我也真的很抱歉。那有没有不满我也不知道，我也无所谓，上帝都知道。如果没有不满但是被骂了，那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吧，你在基督里，你别到上帝面前控告我了。我以前也跟崔牧师讲过这句话，我说我照顾你，如果照顾的不周到，你回天家到上帝面前别控告我当然了，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写这些，我看起来真的有些胆战心惊我希望没有触动你什么，至少我不认为我讲灵修的时候，我在讲解的时候有涉及到你，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提你我根本脑袋瓜没有想到是要针对你说什么我说如果让你以为我说了你什么，哎呀，我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啦，我也真的很抱歉啦。 然后因为已经三点多了嘛，所以凌晨三点多，他就说啊，没有没有没有，老师你不要这样想，我就是懒，没有及时回复。然后他说上个礼拜天他在打球，他就想与最近的音频无关，他说我慢了、啊、都慢了好几拍，回应之前的事都确认的确，他说我也不认为你骂我，加引号是别人认为啊，这部分别人认为让我也很难受，别人认为我骂他啊，别人就说啊，老师这样骂你你一定很难受啊，这个别人啊，我觉得你真的是没有智慧啊，我跟当事人在说话，你听了不舒服，你认为是骂，那你不知道我跟他的关系，那你认定我在骂这个人，你去说的时候搞不好这个人还真的觉得挺委屈哦。如果这个人他心里面委屈的话，他会更因为你这样站在他那一边啊、他就会觉得嗯对啊、老师不应该说我，但是礼貌上呢老师又点评了我，好像也不好意思不接受。其实我们人真的很软弱的，说真的我们人真的很软弱。今天我如果跟百合师母，然后我讲了一个什么话啊，这样好，我拿一个实际的案例，我真的拿一个实际的案例啊，这个造成我很大的最后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就是当年崔牧师得癌症的时候，那他们教会就他就不能，因为他已经癌症末期了。然后呢他请我去讲道，后来他就把我推荐给教会，然后教会就投票就通过，有一票反对，但其他人都通过。那我不就做了牧师吗？我就在教会讲道吗？那我就跟崔牧师一起去教会。有一次我在分享，我忘了我分享什么，我就说啊，我就跟崔牧师说怎么怎么怎么了。那句话讲的其实在我跟崔牧师听来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就是说没有什么。但是因为我讲了，我说啊，崔牧师你怎么就这么你怎么就这么怎么样，我忘记了，就说意思大概就是说你怎么就这样子啊你不应该这样被欺负，或你怎么样，我大概讲的我事情完全忘记了。但是呢从那一次开始，执事会主席的妻子对我就非常不谅解，然后就开始撤走在教会。我原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人，他们本来对我很好，还买衣服给我买那我都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那种样式衣服嘛。但是呢原先同工都很好，怎么突然从那个礼拜之后就不行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崔牧师在这个教会牧会了，他大半辈子，这一辈子都在这个教会，这么几十年，三四十年下来。然后今天因为我跟崔牧师很亲，我们可以讲我们讲的话，但是就是只是因为我年轻嘛我那时候才三十几岁而已，三十几对。然后呢我讲到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反正我现在忘了，不好意思。然后他听了他就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的崔牧师，就是在他们心目中他们的崔牧师是屹立不摇，对吧？然后因为我只是讲，其实我连也不是骂也不是什么，就是在说一件事情，但是可能让他们就觉得我对崔牧师呢可能就没大没小，或者是不应该这样，不尊重他或者什么，我都忘了。然后后来我回去我就跟崔牧师聊天的时候，崔牧师就说咱们俩的事别人不知道，那他们可能就误会了。我说那崔牧师你觉得我有对你不尊敬吗？他说没有。我就说你觉得我有伤到你吗？他说没有。你觉得我怎么样吗？他说没有。你觉得我怎么样？没有。我也没有藐视他，也没有轻视他，也没有伤到他们，什么都没有。其实我就像是一个小辈，就是在照顾我的前辈，因为前辈得了癌症嘛。by the way, 崔牧师是女的，不要误会了。那就像家人一样，他就像我母亲一样，我对老人家不会不尊敬的。所以呢那个执事会主席的妻子，他心里面不高兴我这样子，你知道吗？你会把你的情绪投射在别人身上，然后你就去为那个人打抱不平。比方说那个执事会主席就为崔牧师打抱不平，打抱不平的结果他对我会有误会。你一旦对一个人有误解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你都是往负面去，你知道吗？哇，真的从那一天开始，我在牧会我就觉得困难重重，真的。 人家来了打电话说崔牧师在吗？我说崔牧师现在在午睡，你能不能晚一点再打？他说崔牧师真的在午睡吗？我说是，他刚刚上床。然后他就说奇怪了，崔牧师，我认识的崔牧师是不会午睡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但他现在他就说他要休息，他就说不要吵他。然后我就说孙师母也来了啊，在前五分钟，然后知道崔牧师睡了在房间，他就说没事，我在客厅里面坐一下我等。我说好啊，那个人就啊挂了电话。挂了电话大概没过几分钟吧，或没过几秒钟，我也不知道，电话又响了。他就说李传道，你说那个崔牧师还在你说孙师母在客厅等崔牧师醒来。我说是啊。他说那我想跟他说几句话可以吗？我能跟他说话吗？你把电话拿给他。我说好啊。我就说孙师母，那个谁谁谁要跟你说话。他们就讲了没几句就挂断。齁、哦、原来这个不相信我讲的话，特别来查。诸如此类的，就是说没完没了。然后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而原来呢，他们又要我日以继夜照顾崔牧师，但是呢又吃醋，崔牧师就把我当女儿，还邀请我住进他家，我本来住在别的地方的。然后呢而他们又觉得崔牧师呢怎么那么疼我那没办法，他不是疼我，他需要我帮助他嘛。然后呢崔牧师呢他身体不舒服，他不想跟人家讲话，人家就觉得我好像是太监把持的王后，把持的皇帝。哎呀，到最后我都是求崔牧师，我说崔牧师求求你啊，谁谁谁打电话来，你跟他说话吧。崔牧师没有力气的把手这样很无力的一摆，然后我都说我求你了，我把电话拉到他旁边，我说我求你了，你就算讲一句话说我累可以吗？崔牧师都不愿意讲。然后崔牧师后来还跟我讲，他说真的对不起你，把难担的重担就是这个教会交给你啊。然后我说我照顾你，我理当应当的，因为这是神带我来照顾你。本来我是不认识他的，后来认识了嘛。然后等到崔牧师呢回天家了，哇，那个最后那将近一年真的好辛苦哦，照顾崔牧师又照顾他的教会，然后执事会主席这些人都撤走，我真的是很难受的。然后呢等崔牧师过世追思礼拜那天，哈，这些人抱着我痛哭，还请我原谅，有意思吧。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当初前一年你干嘛要这样做？你这样做的结果我现在是成熟多了，不影响我爱你，但是你这样做的结果，我跟你讲，人跟人之间不要说没有受影响，我们都很软弱。你跑去跟人家讲说老师骂你，老师骂你，你为什么不讲说那个老师齁、哦、特别花时间纠正你可好呢你看老师这么的疼爱你愿意帮助你，个别的指导你成长，你这样讲不是很好吗？不是真的能够安慰别人吗？是基督来的安慰吗？但不是，你就不想要让别人得到好处，因为这样讲是李老师得到好处，李老师在那个人心目中呢更加的被尊敬。你不是，你搞了破坏，你跑去跟人家讲说这个老师骂你，你一定很难受啊，你不要放在心上。好像你是在安慰那个人，好像，但是其实呢你的爱不应当亏欠人。也就是说当你公平的去爱那个被骂者的时候，你认为他被骂，你已经不公平的去指责了你认为骂他的那个老师。你明白吗？所以我现在讲这个，你我不指任何一个特定我举我教会牧会的案例，就是让大家知道，你们以后别多管闲事，别去参与两个人之间的事你别去参与，因为人家就有某种的情感基础。所以呢如果我跟白海师母咋咋咋，你不要说白海师母好可怜的都爱骂白海师母不会这样认为的，但是他会影响你对白海师母跟对我的认定，你明白吗？那我们在带同工带馒头的时候，我不许可我们团队里面这样被分化，我不许可。如果你真的是我的核心同工，我一定不许可你被分化。如果你一旦被分化了，那对不起，你就不会是我们里面的核心同工。那我也不允许你在这个面前说那个人，在那个面前说这个人老师这样骂你，你肯定很难受吧。我在带我的馒头，干你什么事情，对不对？那你说老师他不是你馒头，好啊，那就不要做我馒头。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 你怎么样能够记得你是靠神的恩典活着，所以你眼睛常常盯住神，而不要窃夺神的荣耀， 让人家觉得你很好。连你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你怎么看见你是属灵贫穷的人，你只能靠着神的恩典给出去，这样你才不会窃夺上帝的荣耀。一定要讲到人家就说你好，一定要你讲灵修讲解人家一定要说你好，一定要你做馒头训练人家都说你好。我跟你讲不需要，我有做失败的，我也不在乎，失败了就是我自己不够好嘛。那我没有经验也好，我生命不到位也好，那就是表示我还有学习的空间嘛。所以很感谢主。那提摩太凯牧师今天讲的，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邻里贫穷，你就觉得你自己有两把刷子，然后你就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我跟你讲，你永远不会真正用爱出发，你永远不会真正去尊重别人，一视同仁，没有偏见，没有偏心那样的。那对我们来讲呢，这就是神今天在圣诞节之后给我们第一个挑战，你会不会亲自，你会不会真的去操作。主啊，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听了这么一年，我们也的确真的知道，如果不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可能有爱，我们不可能有生命，我们不可能有智慧，我们不可能有慷慨可以付出。而我们的付出其实真的是少得可怜。我们以为我们付出了大海，其实我们才付出水桶中的一滴。我们以为你给我们是一滴，然后你却付出了你的所有。所以神啊，我们真的是很愚昧的人，很浅薄的人。求主在新的一年即将来到的时候，当我们在欢庆主耶稣你道成肉身，你是要来为我们舍命。当我们纪念一直到明年的复活节这段期间的时候，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子因着你的付出我们得着生命的时候，我们也真的在地上向你道成肉身化身，你真的亲身在我们当中，那样的我们也能够真的亲自的在你把我们摆的地方，我们能够去参与，我们能够去付出，付出爱，付出时间，付出金钱，付出精力，付出从你上头而来真诚的爱。请帮助我们，特别在这即将要来的新的一年，让我们的贫穷是靠着你的富足，我们能够给出富足，让我们所有的愚昧是靠着你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智慧的行善来归荣耀给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